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微风轻轻地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九点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想千里之后，想要变成小狗，躺在马路上享受暖洋洋的梦。小镇里日后，一大片的天空，总远的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
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
这首音乐作品是来自旺福乐团所演唱的《小春日和》，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在锁定 FM04.1 生活大赢家的节目，我是子荣。在上周过完了元宵节，在农历的新年已经正式的画下一个句点，不过呢春节结束了，大家过年期间买的食物吃完了吗？很多的食物是不是就是买了很多，然后可能慢慢的消化，并在冷藏冷冻当中来一一把它消灭掉呢？那像是呢，如果我们要食物的储存的话，其中有一个家庭用品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就是保鲜膜了。那只要呢一拉一撕，就可以把没有吃完的东西呢包装起来放进冰箱当中。但是呢营养师却跟大家分析哦，其有的时候呢包括保鲜膜的食物，其实有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哦。像是因为其实保鲜膜有非常不同的材质，那像是比较便宜的是 PVC 的材质，那这个材质呢如果是经过了高温，经过了燃烧，就会产生了这个大家都很害怕的致癌毒物，叫做戴奥辛。所以呢营养师哦蔡正亮他就特别呢在他的脸书上面跟大家分析了，其实使用了保鲜膜有非常多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包含了像是温度、酸度还有油度哦。那如果呢正确安全的使用，可能才会比较避免了我们在身体当中的一个伤害。那当然呢保鲜膜的成分有非常的多种，对不对？有 PVC 的，还有 PE 的，还有什么 PVDC， 还有 PMP， 非常多不同种类，那就会有不同的一些属性，或者是价格上面也是不同。但是比较常见就是刚才所说到的 PVC 的材质哦。其实这个材质呢虽然说非常的不错很好用，但是呢要使用的话还是要有注意到的地方。就像刚才营养师所说的，第一个呢温度，就是要避免跟高温的食物来做接触，如果高于80度的话，可能就会让 PVC 溶出了一些有毒的物质，那吃进去肚子里面就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食物如果要用保鲜膜封起来放冰箱的话，食物一定要先记得放凉。第二个呢就是酸度了，如果在食物当中含有一些比较酸的醋的调味料，或者是番茄酱等等，那可能也会让这个塑胶哦产生了其他的分解，可能也对于 PVC 的一个材质它的稳定性受到了影响，所以也要特别注意。第三个呢就是油脂了，也要避免跟过油的食物呢放在一起，不然呢可能也会造成了 PVC 的溶解。总之呢其实我们的保鲜膜虽然说呢非常的好用，但是在生活当中使用也要格外的小心留意哦。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人在香水蒸气，上气不接下气，幸好我遇见了你，谢天谢地，一整个银河系，因为你所以栖息，好像被晒到头晕，喝一口酸梅滴，暂时找到真心，可以松一口气，虽然无关心意，偶然中场休息，谢谢你让我放我的心，难得风平浪静，
生命里有过你，每每有你可以让我认得记得值得难得。一年总有一天我的好天气，
刘若英所演唱的《风和日丽》。那当然我们都很不希望这些有毒的物质透过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些管道被我们吃进去，累积了毒素造成身体的负担，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的毒素或者是身体的状况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的时候呢真的不得不小心。像是呢如果我们用脑过度，其实呢在医学研究上面呢其实也是有导致着有毒物质可能很容易累积的一个关键呢。像是呢法国就有一个医学团队，他们最近呢就做了一个研究指出说，诶，为什么我们会有那种很精神疲劳的感觉呢？在这个研究当中就说到了，如果我们的工作是这种比较高强度的认知工作，非常的压力大，然后要不断的动脑，要不断的思考，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的话，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这种比较高压高强度的认知工作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放松，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有毒物质在大脑当中负责认知功能这个前额叶的皮质来聚集，也就是说呢可能会让这个不当的毒素在我们脑袋当中不断的累积，到后续呢诶我们就可能在决策上面，在问题的处理上面就会变得更加的缓慢，然后我们的认知功能也会造成了疲劳，精神也开始疲累，就让我们后面的工作反而是非常没有效率，而且可能会做出错误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的大脑如果呢使用过度，哇，这个毒素的疲劳可能真的会长久以来也会累积到我们的身体中。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试验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医学研究当中就说到了，其实我们从事这种困难工作或者是比较高强度高认知工作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呢适时的放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大脑累积了这样子一个有毒物质累积太多了，那在后面呢除了精神疲劳之外也会有认知运用上面的一些困难，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去做排解啊？那当然除了好好休息还有睡觉之外好像也别无办法，因为这种不好的大脑物质会在睡眠当中透过了一些大脑的机制把它消除，所以呢适时的放松舒缓睡眠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大脑来说真的是一个还算蛮重要的一个重启的开关啦。就像是我们的电脑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运转久了它就会有很多储存的档案，那这个档案呢其实就会耗掉了更多电脑的效能嘛。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重新开机或者是关机让它休息一下再打开，诶就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暂存的数据呢先把它去除，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其实我们的人和机器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我们如果从事了太多太累压力太大或者是很高强度认知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造成了很多认知功能上面的问题，那认知功能的障碍如果呢更加的扩大，就会变成大家最害怕也最不想要得到就是阿兹海默症甚至是失智症相关的问题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到底要如何去好好的保护它呢？我想呢适时的放松做一些自己有兴趣或者是一些创新的东西来活化自己的大脑脑袋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像是呢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乐而忘铃的故事，那当然如果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深入其中， 程，像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将呢也在2月24号又开立了广播班第五期的课程，当然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不过在课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亮点，到底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可不可以交到了好朋友啊，所以请一下喽，听个音乐。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第四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学姐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喽。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亲像你伫我的身边，情愿不捌你，好两人的代志，随一切渐渐的过去。想到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记，来予你留伫阮的心。每日相见，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呢幼稚？来予人看袂起，来为难袂起。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袂好去。因为你不值我，将烧酒饮落去，我想袂开。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104.1，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了乐活模范生的故事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常跟大家分享到嘛，我们所开设的乐龄广播班，其实呢在当中食堂的课程带着大家一起来玩声音，玩出不一样的创意。但是呢，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各位的哥哥姐姐们哦，都是身怀18般武艺，每个都非常厉害哦。所以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第四级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学姐凯西还有 Claire 来到节目当中。两位你好。
大家好。
子荣好。
哇，真的好久不见了。
对呀、啊。
对对，虽然说一个月而已。
被过了一个年。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两位姐姐在上一期的课程当中其实非常的活跃。
我们也很开心。那期的同学大家都很活跃。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位的乐活人生哦。嗯、但是其实我觉得两位比较特别的是，其实我们的广播班开到了第四期结束嘛，其实诶每个人来的就是目的或者是来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很多可能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然后报名，那蛮多的呢是其他的朋友来引荐报名。那两位姐姐诶当时是怎么样听到这个活动然后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班的呢？
你也挺想不到，我们两个是喝咖啡的时候就在这附近喝咖啡，然后其实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正声的广播班、
嗯、
但是我看到就九月了、
哦、
你们那个节是八月底，
嗯，
然后正好我们在聊到说，哎，我们很想要玩声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提到说啊，我错过了正声的、嗯，而且好像一年才会一次，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然后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朋友？
哦，我是第三期的学姐介绍来的，就是那个很活泼的 Connie，
对，
因为他是我老邻居，
嗯、哦，
我们就有分享脸书嘛，就看他来上你们的课，其实他上第一堂课抛出文章的时候，嗯、就强烈要求说，我可不可以当插班生？我好想玩，
是，
但他就说你要忍耐。但后来我们就变成第四期，
我们提前报名了，对不
对？
预留了名额。
我们一直催 Connie， 为什么没有跟我要钱？
有，因为 Connie 姐也一直问我说，哎、欸，你说要缴费，她一直在问，一直在问，表示两位呢真的是求知若渴，很想要一起加入声音的行列，对不对？
而且我们俩都算行动派吧，
嗯，感觉出来，因为其实两位哦，就是非常的热烈在参与的活动之外，其实呢，两位也是非常的热情和活泼、嗯。但是其实就很多人可能是哎单独报名，那像是第三期的课程有一个是夫妻一起来报名广播班，但是两位其实哎感觉就是长年以来的老朋友了，是为什么会认识？然后就两位会玩到现在还一起不断的一起在参加各种活动呢？
我们以前是同事啦，因为同公司的同事，但是不同部门。
嗯，
那我主要是负责在行销企划的部分，那 Casey 好像我们是品牌，
我是做精品代理。
哦，哇哦，
对，
所以其实就很久之前就认识了，但是不同部门为什么会那么热切的活动？
那我们以前的公司很小，
哦，
然后人数多，座位在附近，
所以就到现在持续的联系，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呢、欸，因为很多人可能哎、欸，同事就是只有在上班的时候会一起，嗯、但下班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想要相见，甚至两位已经就是同事也离职那么久了，那为什么会一再度有这样子的火花？是真的非常的契合，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玩在一起，聊在一起吗？
可以斗在一起。
对，我们两个很喜欢斗嘴，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在斗嘴啊。
以前我们下班还常常会约着去喝咖啡吃东西，
对对对、嗯，好像咖啡变成我们的人生这样。
可能不同部门吧，如果同部门我们就不会
对
一起出去
哇，那离职之后到现在应该已经很久了吧，
对，
还会保持联络，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情感、欸嗯、
就很多可以聊的话题、
嗯、
然后还有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喜欢了解新东西，
对对，就我们其实都很有好奇心这件事、
嗯、都好奇宝宝，
然后我们其实那时候来参加正声也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电台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嗯、而且我是很喜欢广播剧、
哦、对
对，所以我们广播剧玩得蛮开心
的，我是最疯的广播剧
对，所以就是对声音其实小的时候就听到长大，然后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刚好知道这个资讯就来了、嗯、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正声其实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严肃，但是我是觉得正声真的是有尽到他企业社会责任、嗯、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那种高龄化的社会就是迈入这个社会、嗯、那我觉得电台很愿意释放出他的资源来给我们有一个学习、嗯、或者是体验、啊、你不只是学习、嗯、我觉得体验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嗯、
对，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诶，就我从小呢也很喜欢听广播，然后我也觉得说啊，这个工作非常的神秘，所以我就立志说我以后要当深夜的广播主持人。所以我大学其实也是就是考广电系嘛，然后刚好在毕业之后有因缘机会之下也是真的进入到了正声，然后也从大夜班开始做起，所以我自己是圆梦的过程，所以我也希望说我可以给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圆梦，所以这个广播班的计划其实是我自己提的，我就觉得说哇，我自己圆了这个梦，那我听到很多比如说我们参加活动的大哥大姐们也会有这样子广播梦，他们完全不知道电台在干嘛，但是每天就陪伴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提了这个计划，然后没想到哇，大家的回响热烈，让我觉得有点感动。
因为像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可能半夜念书就是听广播，
我也是，
对，然后开车的时候也是听广播，其实跟现在年龄层不一样，我们不是听串流音乐来的，我们就是可能是听着电台出来的，
而且广播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们的朋友一样，对，然后我那天电台不是碰到秋华姐吗，然后我就跟那个总讲说诶，我高中的时候常听她的广播。
对，秋华姐真的是我们正声的一个典范和表率，五十年来就是屹立不摇，还在广播当中持续的播送着，然后我觉得一定是有她的魅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跟秋华姐
励志五十年，
励志五十年，
我希望我可以办到，所以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了广播班，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两位，我觉得 Claire 还有 Cassie 的情感真的是非常的紧密，到了离职之后呢还是陆陆续续有很多不同的接触活动，然后也一起来参加广播班，但是其实两位，我自己在帮大家报道的时候，报名的时候，我有偷偷吓到，其实两位的年纪就是看起来还要年长一些，但是保持着非常的好，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活力和热情真的也会影响到自己的整个外在，或者是自己对于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呢？
有，我之前在也是课程上有一堂课，不是有一个现场访问的时候，我是一个银发少年，然后就被 Casey 笑，
因为他一直染发。
没有，我是说银发这件事情是生理状态，
对，
但是少年是我们一直有那个年轻的心态，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保持那样子的状态。
他有啊，他到现在还每周固定练爵士鼓，
哇，
但是我退休前的准备。
天哪，我自己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打一小小段爵士鼓，但我发现我肢体不协调，我真的没办法，
没有
困难呢。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是很多人对学习有一种自我划线的角度，譬如说我五十岁以后，我就觉得啊，我可能几年后就要退休，所以我想要去培养一个兴趣，所以我就去学了爵士鼓。可是很神奇的是，每个人听到啊，你学爵士鼓，第一个反应就说啊，那你什么时候要上台表演？然后我的反应是说，哎，我去学习东西是就是那个过程，对。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把它想到后面？然后我就想到广播班也是一样，就是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很想来，可是又不敢来的原因，是因为说，哎，我的发音不标准啊，或什么。
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有些腔调很可爱，
对
呀、
啊，
对
呀、
啊。而且老实说，我参加广播班又不是来求职考试，
是
要考过音，
我也不是要来什么正音站
的。而且这个代其实很多自媒体，比如说。很多也没有要求，
也多元化了嘛。
对，而且我们一个同学，我那天才跟他说，因为子荣有帮我们录很多音嘛，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说，其实你如果单就他的发音，好像没有那么标准，我们传统上的标准。可是我们发现他访问很有魅力，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
好听好听
好听好听。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自我设限，觉得我好像不适合，
国语没有那么标准啦。
但是其实本来你就是来体验这个生活，有些人因为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很强调体验这件事情，所以旅游的时候去巴黎旅游就一定要排一两堂那个什么去做一甜点，有没有？然后呢，可是老实说你上一两堂课你不太可能成为甜点师，可是这样子一个规划会让你的人生有一个很棒的回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过程很重要，
对，过程很重要，
如果都只看结果那真的有点无趣，
对，这倒
是。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正声广播你们都没有大力宣传，不然一定是大爆满这样子。
但是这样听起来真的两位真的非常的乐于学习，而且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不设限，甚至呢很多事情都是很多的超前部署和规划 对不对？像是其实 Claire 也刚刚讲到了，就是你在退休之前其实就开始了规划了未来在退休后的一个生活，所以呢就开始学习了像是爵士鼓。那除了像是学鼓之外，你有什么样在退休之前就做好了这样子未来的一个规划或计划吗？
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课程练习的时候我提到那个退休准备嘛，但那个时候提到四个面向，就是钱嘛，大家都会注意到财务的问题，一个是兴趣嗜好，所以你需要提前去培养兴趣或嗜好。第三个就是你的朋友圈，你退休后要怎么建立，而且不止一个。所以比如说我们参加广告，我又认识一群朋友圈，很好啊，那是有别于我同事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然后第四个是健康，那个是 Casey 这时候有特别提到的，对吧？对，所以对我们来说
好像每个人都
健康很重要。
真的，
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那个是一个退休准备啦。我觉得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受限自己。然后我其实算提前退休了，应该是我55岁退休，
我48岁退休。
哇，非常好！我55岁退休的时候，其实是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是还没有到一定要退休的年龄。但是那个时候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很努力工作，然后之前我们有提到说退休，我一直觉得退休是退而不休嘛，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机会重新去分配我们的时间要用在哪里。那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花了70%以上在工作上，可能家庭
吧。
好，谢谢，你看我们又开始了。对，可是20%或30%才是家庭。那时候因为我要照顾我妈妈，我妈那时候单独照顾她这样子。那可是到了40岁之后，因为我妈过世了，然后呢我就开始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50岁之后就常常想要退休了，都会说啊，那把这个大案子做完就可以退休。
对对对。
可是人很神奇的是，你做完一个大案子放松了，你会觉得说，哎，其实我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就是好像还是有一件使命，对不对？
其实谈不上使命，你放不下的是那些名利跟你曾经努力过来的成果，所以你会放不下。可是后来到55岁，大概那个时候，我有一天，那时候我刚忙完一个单子，那我几乎那一年，我几乎每个礼拜六、周六、周日都要去上班，有时候加班之类的。但是突然放松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哦，好好享受一下。可是呢，我突然有荨麻疹，而且我从来没有得过荨麻疹这件事情，然后很痛苦。你知道每天会发作2次，
哇天哪！
然后你就会发作，你就会抓痒嘛，然后就红一条一条。人家说哎，你被家暴，我说没有人可以家暴我这样子。对，可是哎，一下子又好了，然后到了傍晚又开始
反反复复的。
对，而且搞了很久。看了中医啊什么吃药，然后医生是说诶，其实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原因，通常是生活压力，一种是压力，一种是免疫系统失调嘛。然后我才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影集叫影后吗？
对，
里面有个小角色就是那个叫做壁虎的那个小经纪人啊。可是我记得他有一幕那个情节很有趣，他就说哎，我家里有很多的充电器，因为他不能让他手机没电，因为他是工作需要。可是他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是不是有。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就说你天天跑医院，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所以其实是那件事情让我下定决心，就说啊，那就真的退休好了。但是我还是有保留一些，譬如说原来的工作，我还是在原来的公司一个 part time 的工作，但是那个分量就变很少很少。可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退休那天在我的脸书上写了一句话，我就说我想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这世界的美好。否则其实我们都常会寄望未来，就我们把很多希望都未来，哎，我退休后要去环游世界，我退休要干嘛，对，但是你永远都寄望在一个很遥远的未来，你的希望都在未来，但不是现在。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我们这一辈的人啦，就是可能要注意这件事情。对，而且我们都会说财务要做风险控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控管我们的人生这些风险，对吧？但我们只知道努力往前冲，
尤其是自己身体出了状况，
对你才会想到
当务之急的状况之下，才有哇，原来我自己是不是还有这样子一个能量，继续呢在这个职场上面发热？但是呢，要如何去平衡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从那样子一个身体状况开始想起，
对，
所以就开始规划了在后续的这个退休的人生，对不对？
对，其实我刚刚说我50岁以后就开始，因为你常常想要退休，常常又没有，是已经在去做了，比如说我去学打鼓，去考烘焙，我有烘焙证照了。 但是那个我也没有真的要做甜点师啊，那我纯粹就是因为生活除了工作之外空虚寂寞，就去上了一些课，然后就觉得、那就去考一个试。可是我考到了干嘛？我那个时候没有，我纯粹就是打发时间。但我觉得那样子生活很好。所以我会觉得，那也可能是我未来退休生活可以去规划的。
就多元的尝试和多方的学习，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常讲说，我们都会希望有一个多彩多姿的生活，可是那些都是要你自己去创造的。
真的
耶，如果你不跨出那一步，其实。完全没有用
哇！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警示。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生活也是蛮大部分在工作上面，那就会觉得说啊，到底生活和工作平衡，其实真的不管是哪一个年纪，或者是大家的生活的，比如说工作、家庭生活，还有自己的个人兴趣，要如何去调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到底呢，我们要如何去好好的规划和安排我们自己的人生，还有我们的乐活生活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对，待会儿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了两位我们在乐龄广播班第四期的学姐 Claire 还有凯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了。
我跑过地铁树快的车车的桥，游过花园穿越过泥沼，一路上错过几项慵懒的午觉，谁陪我吹的风哼的歌说的笑，过了路口遗落在隧道，有个人跟我擦肩对我说你好，我只听到不痛不痛激动心跳，听不到在倒数的手表，我只想要不停不停继续奔跑，享受每一次轻微的跌倒，我还不知道某一个目标，你又不知道，就你会不会找到，未来越模糊越好，像我天真的骄傲继续跑，我跑过星空下爱中下水道，一面煎熬上脚越挚爱，在花篮前掉了一地清晨的羽毛，谁跑得比我慢比我快。
防患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呢，邀请到了两位乐活模范生，就是我们广播班第四期的学姐 Claire 还有凯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不同的退休生活，还有无限的可能。那当然呢， Claire 讲到了自己会退休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开始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才开始思索到底自己的工作、人生还有自己的兴趣生活要如何做平衡。那在55岁那一年呢，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虽然说呢是退休，但是退而不休，还是持续的透过了更多的方法来接触了工作还有多元的生活。但是讲到了凯西姐姐，刚才说到了你48岁就退休了，哇，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在还没50岁的时候就做这样这个决定呢？
我40岁之后我在上海工作，然后我是做家居代理跟采购这方面的，
对，
还有软装。但48岁之后我妈妈生病了，应该讲她一直生病啦，就变成要洗肾，然后我就想啊，那我该回家了，是这样子。但是我也没有全退休，因为我退休以后那一年反而是我的一个转捩点，就是他们之前认识我人都无法相信，就是我跑到日本去学织布了，
哇，
然后那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吧，然后就觉得啊，原来这个东西这么好玩，那几乎都在飞日本吧，就是因为也可以兼顾家里嘛，
对，
然后就飞来飞去就学织布，不是钩针也不是棒针，就是
真的织布机哦，
织布，
哇，
然后后来慢慢就开始开课了，一直到现在，
天哪！
但就是我退休之后，就变成一个纺织这方面的
自由工作者了。
对，自由工作者是老师，我也开过展，然后我也很谢谢这个工作，就是让我一直在学新东西，然后也可以兼顾照顾的工作。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也在疗愈我自己，因为毕竟我们在照顾，尤其长照这种时候会有一些
压力
吧，或是体力的疲惫，或是情绪怎样。当然我爸爸妈妈都算很配合的，他们已经算是很努力配合我们的配合，但就是毕竟我们都还是需要有一个出口。
对，
那每个人选的出口不一样嘛，可能 Claire 就是去打爵士鼓，那么很奇妙的是我碰到现在很开心，然后就发现因为毕竟我以前是管理职居多，但后来发现我可以是一个生产者甚至创造者，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喜悦跟疗愈。我也没有要去说我要当什么艺术家我也没有想我的作品要去贩售怎么样，我就觉得我在做的时候做一个我很开心的事，我觉得那就是我一个很大的喜悦。所以好像讲退休又好像没有退休，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生一直都有不同的机会啊。你现在是这样，搞不好明年你就是一个完全的不同的自己啊！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奇妙。那我也很心怀感谢，就是很谢谢有这种机遇。因为你说可能觉得我们看起来年轻吧，因为我们后来碰到学生都很年轻，我可能就
我们的朋友，
对，就习惯就是跟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在一起。所以那次广播班，我还真的觉得啊，我是跟我的同才、同年龄人，对，
因为第一次发现哦，同年龄，
很久没有坐办公室了嘛，然后大家居然都是同龄，所以那次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蛮好玩的，就是好久没有碰到那么多同龄坐在一起，因为可能我跟他见面一个两个，但不是一群，所以广播班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
哇，我觉得很酷，但我觉得两位都找到了自己可以疗愈的方法，对不对？但是疗愈的方法到底要怎么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要去尝试，你可能可以去上很多你原本可能有兴趣的，比如说像是有些人可能喜欢插花，但是之前就一直很忙碌，没有机会去学习， 重点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踏出那一步，你不会哎，这件事情对你往后的影响有多大？像是凯西姐姐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机缘飞到日本去学习织布，你也不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线材对你来说会是那么的疗愈的事情耶。
其实我第一次织布的时候是老师要我织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手作，我就不敢织。但我那日本老师他们那一派就是比较鼓励，就是自由发挥的，他就要我织。然后我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有一个很久没有遇到的安静在心里，我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很棒。但是我没有想说我要当老师，
对，
我也没有想说我要怎样怎样，我只觉得那个事情让我开心很舒服，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一刚开始你就很抗拒，完全不碰的话，就没有后来的这些事情了耶。
可能要感谢我是好奇宝宝吧，
我们都是好奇宝宝。
对，所以找到一件让自己疗愈的事情，真的可以让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可以快乐，或者是你有更多元的一个空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三年前又有一个新的疗愈的东西出现了，就是开始养猫
了。哦，真的，
是猫奴。
而且我记得之前上课的时候，有一次比较晚下课，然后凯西姐姐就说啊，那个时间我差不多要回去喂猫。
没错，
对，人家是要回去照顾小孩，还是要回去喂猫，
归心似箭。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期待，对不对？
对啊，他看到你那个嗷嗷肚子饿的时候多好。
感觉有被需要的感觉。
对啊，
对不对？
要不然平常爱吃不吃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烦。
对，没错，真的是找到自己的疗愈的方式。那当然每个人可能疗愈的可能性都不太一样，但是大胆的跨出这一步就非常的重要。像这两位呢都是好奇宝宝，所以才会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所以呢一起携手参加，而且是非常超前部署的报名，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上这个班让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每次来都会拍很多照片，对不对？然后子荣也会帮我们拍。
对，子荣好会拍哦。
对，然后我就会 po 在我自己的脸书上，然后就好多朋友就说啊，好羡慕，这是什么课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嘛。对，
而且我大概是广播班的照片是有史以来喜欢拍一些搞笑或者平常我很斯文的，
就很拘谨，有没有？在广播班都放开。
对啊，后来看一些照片，我们到底
在干什么？
那干什么会拍出那样的照片？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食堂的课程我也是尽量帮大家安排了很多元的方式，但是这食堂课其实都是我们广播人的日常，而且很多时候这个食堂课可能会四五堂课就浓缩在一天当中我们要做，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更多元的体验。其实在之前第四期的广播班当中，那就有6位的同学嘛一起来上课，那可能呢年龄层其实也还蛮广泛的，50岁呢到78岁其实都有。
真的很厉害。
对，我们这一届的那个年龄层其实也蛮广泛，但是大家呢都透过了声音玩在一起哦。但是十堂课的课程当中，两位有没有什么样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我们大概都会提到那个广播剧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还改写那个剧本，
那是我提议的。
对，而且我们因为里面有个角色叫小因为小三的角色，然后我很讶异的是开始提议完了以后，我们另外一个同学
居然接受。
不是，而且重点是说他要演，他是男生。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小三变小王。然后呢然后我们那时候憋着笑，然后才把它录完，对吧？就真的很想差点录不下去这样子。
就是所谓的热灵其实不是以前想象的热灵，就是但我们并不是那么的 cliché 或是那么的例行或是样板吧。
对，其实我之前还讲就说很多人会说年龄这件事忘记就好，当然你在身体健康当然不能忘记，但是很多时候年龄这件事你忘记就好。你想象你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你人没有变啊，如果人的初心没有变其实是不会变的。所以你很想玩，可是因为外在的比如说社会地位 啊你工作，比如说我们那个78岁的前辈，他那天也讲说啊，其实是因为他以前的工作都在金融银行，所以他是一个很正式的，
很拘谨，
然后第一次碰到我们这种很疯的行销企划的，你知道这也是一种学习啊。你碰到不同的我们刚刚说的朋友圈，因为以前他的朋友圈都是很正经八百的，然后碰到我们这种做企划就是很随性很爱开玩笑的， 那也许是一种、嗯、另一种学习吧、嗯、我觉得
也是一个突破，对不对？
对，而且生活上会有很多乐趣啊。
嗯，
对，
光是在这广播总觉得就是展现无疑，对不对、
嗯、
对，广播剧。哎呦，我发现那个现场，我们有一次现场节目、
啊、
我们是被访问者，
对对对，
然后那一次我才发现说，哦，现场节目的主持人好辛苦，他又要访问音乐、嗯、又要下广告，然后要继续描述，然后那描述还要很精准的这样子，
没错，
就是你们的脑袋好像那个仁爱圆环、啊、
对对对对，就一直在绕
有八个方向的车同时进来，
就这就是
不能出车祸，
对，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小小擦撞，那个没办法、嗯、
没有，那就是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人生哪有你规划你走一走不一定真的就是这样啊、
嗯、
对啊。
不过我要提一下，除了广播剧以外，另外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新鲜感、嗯、就是那次上电视节目那个、
哦、啊、
哦，那大概是我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一次课、
嗯嗯、因为那一次的课程其实就是新闻播报、嗯、但是其实我们的新闻播报除了是广播的新闻之外、嗯、我想说啊，我们正声其实有非常专业的摄影棚，想说当然要让大家呢体验一下，对不对？
那真的是意外的彩蛋、欸、
真的，
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来电台
就是声音嘛、
哦、
对，
突然变主播，
然后还要去买化妆
对，因为我就一直强调说，哎，大家那个衣服啊，你要想像主播的样子，嗯、至少穿个衬衫或者比较正式衣服，嗯、然后说最好带个妆。然后凯西姐姐就非常的苦恼，
对、啊，
说我已经大概十几年没有碰化妆品的，
嗯，十年真的有。
那时候就是买了一个化妆品，嗯、然后
真的还是
铺粉，我觉得哇，好可爱哟、哦。
但我觉得那次真的很好玩，就是很特别记忆哈、哦。
对、嗯，
后来看影片就觉得啊，当初有什么好紧张的嘛，就是讲一段话而已。
啊嗯、但是大家真的当时就有紧张，
对，那次我真的觉得大家都紧张，连大哥也紧、嗯、一点点紧张吧，
就那天就突然大家都安静下来，你
没
发现
都没有搞笑
那天，不然大家都
搞笑、嗯、
因为那堂课也是让你印象深刻，应该也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吧、
嗯、而且那次是我发给家人看的时候、
哦、
他们最意外的一张照片，
是、
嗯、
对，
为什么呢？他们会觉得说，喂，你有这样子的一面吗？
因为已经拍起来真的很像那个主
播
的、欸、
照
片，
因为我很久没有拍那么正经八百的照、哦、他们可能还在公司结构里，那毕竟我们是有一点
自由业，
自由业就不会那么正式了，
嗯，
嗯，所以他们都说啊，你怎么
对，而且我上次好像有提到说，我有时候都会幻想自己在正生来当实习生、嗯、就高年级实习生我们不是少年，但是、嗯、诶，有一个职业可以让我们去，除非你是在看那个台志源的那个 YouTube、
哦、
一日系列，你才有机会去体验另外一种职业嘛。但是诶，我们现在可以居然可以这样子去体验一种职业、
嗯、
我觉得这是超棒的、
嗯、
对
对
对，也是可以有很多元的发挥，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课表真的是精心安排、嗯、
真的，而且每期的老师都很好玩，
对对对、嗯、我就开始在改版，就是每一期的课程很不同、
嗯、
从最基础的就发音咬字的一个基本开始、嗯、那包含了像是音乐单元的制作啊、
嗯、
或者像是呢广播剧，还有像是新闻播报，还有摄影棚的录制，甚至还有专访，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们邀请到了有让大家来、哦现场专访，大家应该也是觉得赚到了吧？
对，
真的，我也
超厉害的，
而且他讲了好多有趣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嗯。对，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分三组嘛，然后李明德大哥是我们的受访来宾。那但是大哥很厉害，就是哎，三个其实大家想要知道的面向都不一样，但是他回答的方法也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都会爆出了一些我们自己都不太知道的故事。我觉得来宾当的成不成功，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对，而且小高还请他教他怎么发声。这件事还蛮有趣的，
大家什么问题都问他吧，还有财经的问题都有，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
他都好厉害哦，就好像那个千手观音啪啪啪回得过去一样，
对，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对，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嘉宾，
就希望呢大家可以从这十堂的课程，除了呢有一些的体验或者是自己一些作品成果之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呢真的可能认识了其他人，然后找到了不一样的一个朋友、
嗯、
像是我觉得我们第四期广播班的同学们都还蛮热情的，是不是之后还一起约去唱歌、啊、
被你发现了
我觉得这样很好，原本是不认识的人
啊， 对啊，而且我好像很多年没进到 KTV 了，那一次第一次，
你知道他很会唱那种 Nakashi 的歌、欸
哦、也歌
他跟大米姐姐两个
真的、啊、
好像可以出去考那个街头艺人 第一次听他唱歌、欸、
哦，真的吗？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唱歌、欸、
很少，
认识了20-30年，
我就说我已经很久没进 KTV 了、哦、几十年没进 KTV 了、
嗯、哇，
所以那次真的是 shock
广播班，没想到还牵起了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唱歌的缘分、嗯、对不对、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嗯、没想到呢原本陌生的人可以透过了广播班呢在一起活动哦、嗯、那当然呢就是第四期我们已经在1月底的时候呢已经顺利结束了，
是，
那当然呢第五期的课程也是紧接而来，其实现在呢已经有蛮多的朋友报名，像是 Claire 姐姐的朋友也已经报名参加了， 对不对？
对，没错，
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学姐学长们呢都有带着新同学一起来参加。那我们第五期的广播班的课程预计呢是在2月24号开始一直到4月28号，那一样呢是在每周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们为期10堂的课程，会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体验了广播各种不同的课程。那如果呢大家有兴趣或者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我们的乐龄广播班的一些相关内容的话，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询问咯，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第五期的乐龄广播班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我们第四期的学姐 Claire 还有凯欣姐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
谢子荣，
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下周所开始的乐龄广播班第五期的课程是有兴趣的话，欢迎在早上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来询问咯，02-2314-9121 2314-9121，从2月24号一直到4月28号为期10周的一个广播班的课程，就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起来参与广播咯。我是子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空中再会咯，拜拜。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好喝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个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个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这一路太多的分岔，有时候甜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他。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我看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啊，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114年全国基层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